开对了。我很感谢神能够有机会，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贵校。那么我来了以后，我就心里有一个感受，觉得这个贵校真的是蒙神的祝福。无论是这个校舍，还是从接触到的老师同学，我相信神与贵校同在，要造就天国的人才。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成为复兴的器皿。那有一次呢，这个我们教会要请一位的助理传道啊，有助理传道人。那么有一位年轻人，他就来跟我们见面面谈。我们问他很多的问题，希望彼此都有一个了解。那其中有一个问题呢，同工问到，就是说你觉得啊，因为他刚刚从神学院毕业啊，就是说你在教会牧养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啊，那么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想，可能有的人会想说啊，可能跟这个主要同工的关系呀 等等这些的事情。或这个年轻的这个传道人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想了一想，他说我觉得我会遇到最大的挑战啊，就是说当我自己的生命在主里面不能够成长的时候，他说我可能会成为教会成长的瓶颈。我很感谢神，我很感谢神。那么这样的一位年轻人，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我相信如果他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信念的话，他一定会是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传道人。那我想我们在神面前来装备自己，不只是说想使自己不成为教会成长的一个瓶颈，我们更希望能够成为复兴教会复兴的一个器皿。阿们。那么我们今天要从旧约里的一个人物来看这个如何成为复兴的一个器皿。我想大家都是在装备哈，或者很多的都是对圣经非常的熟。那么这个是一个很熟悉的一个人，就是以斯拉这个人哈。请大家翻开以斯拉记七章，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会读短短的经文啊。以斯拉记的第七章第六节第十节。以斯拉记我来读就好了，第七章的第六节，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他是敏捷的文士，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啊。那么我们再看第十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那这几段的经文呢，让我看见啊，我们知道这个背景啊，就是说神因为以色列人几次的三番的离开他啊，那么神也借着外邦人要来管教他们啊，因为神所喜悦的他必管教。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啊，但是当神的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因着他的怜悯，因着他的恩典啊，首先是借着古列王让一批的人回归啊，重建这个祭坛，重建圣殿啊。在这个硬件建好了以后啊，神又带领这个亚达薛西王，借着亚达薛西王呢，带领以斯拉回来，要重建以色列人的这个信仰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以斯拉他是亚伦的后裔啊，他是一个敏捷的文士，他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啊。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说，他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啊，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所以我自己看到说，要使这个教会复兴啊，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回归真道，要回归真道。我相信这个以斯拉他是一个文士，他是一个祭司啊，所以像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可能四五岁就开始读旧约的圣经摩西五经啊，那么他们读了一遍又一遍，甚至到一个地步他们可以背下来啊，甚至有人说他们的文士啊要抄录这个神的话，从早到晚要抄录，要去思想，也要教训 啊，甚至他们到这个旧约摩西五经中间哪一个字，他都知道，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我不知道说各位你服侍神也好，做基督徒也好，你读圣经也好，读久了的话你会不会有疲倦呢？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有一段的时间哈，那么到了一段时间，你说我这个圣经也读过好几遍了啊，那么翻开以后都知道这些事情，慢慢的就好像习以为常啊，慢慢可能我读圣经的时候只是在准备讲章的时候才读，那我自己的灵修生活就好像变得很弱。我相信以斯拉他对圣经，你可以讲在这个犹太人里头他是倒背如流啊，那么他也可能有一种心态说，哎呀，这个你看我怎么生下来就是一个利未人呢，或者是这个亚伦的后裔，我生下来就读这个圣经呢啊，每天都读来读去读这些事我都可以背下来了，很枯燥啊，你看那些的人他们坐着这个跑跑那里，哎呀很新鲜。他也可能变成一种的状态，就是说好像我们这个华人说的小和尚念经怎么样，有口无心啊，是不是很容易就变成这样。但是我这里很感动的一点，以斯拉他定制，他立志要考究神的话，他不管他怎么样熟啊，他定制要去考究，这个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换句话说，他非常看重神的话，他把神的话可能看得比他性命更重，好像诗人讲的，他把神的话好像看成蜂房下滴的蜜，好像诗人讲的昼夜思想。He has a high view of God's word. 不知道我们要服侍神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心态是什么？那我自己的感受，神的话是活的，你打开每个人都看的是同样的字，但是这个取决于你的心态是怎么样。有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退休会啊，一个特会，早晨五点钟啊，这几天一天都是沉浸在神的话里，神的这个圣灵的同在。早晨五点钟起来啊，读圣经的时候，我打开圣经，圣经好像都在向我讲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啊，那个话是活的，活生生的，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里，他们去领玛纳的时候，每天早晨起来去取玛纳的时候，你想那个时候在旷野没有别的东西，这个是他们赖以为生的一个食物，他们有这样一个渴慕的时候，那个玛纳是新鲜的，就能够供应他们的需要。有的时候我们不读圣经又说不过去啊，有时候一篇讲章拿来炒炒冷饭，或者是一种例行公事的感觉，你就发现圣经好像读不出什么东西来，没有味道。神的话是活的，取决于我们的心态，取决于我们的心态啊。那么而且以斯拉他不只是定制去考究，他遵行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Francis Chan 这个人啊，我想特别是第二代的这个华人基督徒啊，那么他很有影响力，写过几本很出名的书，有一本是 Crazy Love 啊，其实我不太认识他。那么这次因为这个使者协会在西岸的宣教年会，他是一个主题讲员啊，我一直听说他，但是呢这次有机会见到他，听他讲道，我发现他确实是有一种很特殊的能力，不一样的能力。听说曾经有人问他说，这个Francis 就说，为什么你的讲道好像是跟别人不一样啊，带着这种的能力能够抓住人，能够改变人。他说你怎么准备讲章？我听说啊，这是我听说的。他就回答，他说其实我很简单，他说我每天呢就读神的话，然后我就照着去做，然后到了礼拜天呢，我就把我自己的经历啊，读神的话照着去做的经历跟大家分享。哇，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容不容易啊？也不容易啊。 你是一个认真的人，你要敢敞开自己讲的时候，你遵循神话的这种的挣扎，无论是失败也好，无论是成功也好，但是这个确实是生命的产生一种的影响力。我发现他这个人是很看重神话语的人，他 take it literally， 圣经怎么说他不会去给他糊一糊缩缩水啊，妥协一下，他是非常认真的人，而且他就照着去行，所以他的生命能够产生这种的从圣灵来的能力去影响别人。而且他这人还有一点，就是说他不但看重神的话 literally 去遵行，他对圣灵也是非常的敏锐，他常常的在与神在交流啊，常常有时候你在听讲到的时候，他说我本来没有准备讲，但是今天下午我在默想的时候，神让我说这些的话。我发现这两件事情，一个是回到圣经，看重神的话， have a high view， 把神的话看得比生命更宝贵，看的是一切的权柄，跟对圣灵的这种的顺从敏锐，是一个传道人能够服侍神能够影响人的一个最重很重要的，可以说最基本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去遵行神的话啊？其实遵行神的话，我发现一定要从思想开始，如果你不思想的话，你怎么去遵行神的话啊？好像诗人讲的，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只有当你脑子里不断充满神的话的时候，你才有可能从你的生活中行出去。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每一天我们的脑子思想里面是哪些的事情，有哪些的事情是跟神有关系，有哪些事情是出于自己的私欲跟肉体。思想神的话，而且遵行神的话啊，那么圣经里有太多的可以遵行的。好像我就想到说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要常常喜乐，对不对？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就这三句话我想就够我们受用一辈子。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子的，照着圣经的话去遵行的话，你会发现呢 你的骨头都得到医治。很多的时候我们这种的从贪婪啊，从骄傲而来的这种的忧虑，这种的惧怕，这种的没有平安，这种的紧张压力都没有，因为你连于神，你凡事谢恩，你常常的祷告，你常常从神那里得到他的这种爱的滋润，他的同在的这种滋润。无论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在学习的时候，在需要的时候，你得到从上面来的灵感，还是你需要休息的时候，神的爱就医治你，就滋润你，就恢复你。就这几句话就够你受用一辈子的，而且你周围的人也可以受用啊，这个就是遵行神的话。只有当你去遵行的时候，你才发现说神的话是那么样的甘甜，对我们来讲是这么样的一个祝福啊，不只是一些的头脑的知识。而且以斯拉他不但自己立志看重神的话，他去考究，他去遵行，他还做什么？他教训别人啊，教训别人。我发现一个教训的人，别用神的话教训别人，他一定有前提。第一，他自己必须是个看重神的话的人，他不看重的话，那么他教训别人的话，那他不会教训啊。如果说他不看重，他教训别人，那他就变成法利赛人了，对不对啊？只是会讲，但是他不做啊。那么还有，只有一个又看重神的话又去遵行的人，他经历到神的话的这种的甘甜的人啊，他才会自然的跟别人去分享。因为好东西你真的觉得这个好，你才会跟别人去分享，不然的话也可能是你的一个工作啊，你的一个责任而已啊。以斯拉他教训以色列人，因为他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他这个尝到遵行神话的甘甜啊。我这个在读到这个 Robert Clinton 啊，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讲到 leadership 的这个导师。 那么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其实在教会里做牧养做带领的人啊，他一定在话语上有话语的恩赐，他一定要有，不管说你是讲道的恩赐也好啊，你是教导的恩赐，教主日学，教系统的教导恩赐，还是你带小组查经等等，不管怎么样你一定要有话语的恩赐。因为我们牧养，我们领导啊，我们的权柄不是出于自己的能力，不是出于个人的魅力，不是出于我的知识，而是出于神的话语，出于神的真理，出于你对真理的顺服，生命的见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在教会的里面。如果一个教会里面的传道人靠的是自己的能力，自己的魅力，那么我可以跟你讲，你吸引的这批人呢，也是被这些东西所吸引。那么这些人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很，你可以很容易就想象了，就是结党啊，纷争啊，搞这些的 polity 啊，这些的东西。如果你是很真诚的，很单纯的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啊，那么那些搞这些东西的人他也不感兴趣，他走掉。那么真正爱神的人啊，因着神的真理，因着生命来追求的人，他来了啊，那么这样的教会才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啊，才是一个能够生命能够真正的成长被神所用的啊。那么所以这个以斯拉啊，他成为一个复兴的器皿，因为他首先他看重神的话，他教导啊，教导神的话，把以色列人再带回他们的面前。如果我们看这个这整段的经文，我们发现说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律法书已经有很久了，因为他们读律法书的时候他们都怎么样？哭了，没听过，没有去行。后来当他们听了以后去行了以后，这个守这个祝棚节，圣经里有一句话很美啊，他们就满了喜悦，满了喜悦。感谢主，复兴是基于回归真理，回到神的话， have a high view， 看重神的话，把它看成我们生命的最终的权柄权威啊。那么第二方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复兴啊，也是因着认罪悔改。我们来翻开九章第一到第三节跟十章的第一节，我们短短的看这两节的经文。九章第一到第三节，我来读。这事做完了，众首领来见我说，以色列民和祭司并利未人没有离绝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亚门人、摩亚人、埃及人、亚摩利人，仍然效法这些国的民行可憎的事，因他们为自己和儿子娶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事上为罪魁。我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我们再来看第十章的第一节。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俯伏在神殿前的时候，由以色列人中的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我们看到这里众民甘罪，而且首领带头。我们知道这个背景，迦南人罪恶满盈的时候，神要借着以色列人的手审判他们，神要让他们灭绝尽尽。但是从约书亚的时代，他们没有照着神的话去做，没有把这些人赶尽杀绝啊。所以在这个士师记的时候啊，那里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神就不把这些人除掉，为了要试验以色列人是不是遵行他的话，还留在那里。后来我们也看到所罗门啊，其实就因为娶了很多 外邦的女子啊，她的心偏离神。所以在尼希米记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尼希米就责备这些以色列人说，他说连所罗门啊，这么样有一个有智慧，这么样蒙神祝福的一个人，他都不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试探，你们可以吗？我们也看到说，以色列人他们这个远离神，远离神的道，行神可憎恶的事情，跟这些事情是绝对有关系的。但我这里看到一件事情，以色拉啊，他作为一个领袖，其实这件事情跟他有没有关系啊？这事是他来之前还是来之后发生的？来之前嘛，对不对？完全跟他不知道这个事情，跟他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你看到他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啊？拔胡须，揪头发，把衣服撕裂啊，他在神的面前痛哭认罪悔改。这个讲到一个属灵的领袖，他们对罪的那种的惧怕，是可怕的事情，可恶的事情，憎恶。其实有时候你看看今天这个时代，圣经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在末世的时候，因为不法的事增多，怎么样啊？人的爱心就慢慢冷淡了。大家都做不法的事情，所以我也爱心。其实更另一方面来讲，我们对罪也变得更麻木了，没有感觉。不法的事增多，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大家都这样做。有时候常常在教会里听到一句话啊，基督徒都是犯罪的。但是我们作为传道人，我们有没有对罪的这种深恶痛绝？我不是说对罪人，罪人我们要有忍耐，有宽容，有爱心，但是对罪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真的是觉得到它是一种非常可怕的东西？就好像耶稣讲，他好像面酵，他一点点可以使全团发起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经历过这些，当他们带着信心去攻耶利哥的时候，耶利哥不攻自破，对不对？当一点点的罪，他们拿了这个不该拿的东西的时候，一个小小的爱城他们就败在那个地方。所以你可以讲，信心就是那个承受神祝福的一个容器，而罪是什么？是那个破口。今天很多的时候，教会不兴旺，教会不冷不热，没有力量。我们再想想看，是不是在教会中有很多得罪神的事情，甚至是不是在教会中领袖中有得罪神的事情？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以色列拔他的胡子，拉他的头发，他在神面前带头认罪，他替众民认罪。所以一个真正体贴神心意的爱人的领袖，他替百姓来认罪。我们想到摩西，是不是当以色列人得罪神的时候，摩西求神饶恕他们，他甚至到一个地步，他说，你若不肯的话，求你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抹去。他愿意牺牲自己来替百姓来担罪。我想他是这个心呢，他体贴神的心，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是圣洁的羔羊，没有任何的罪，但是他为了我们这些的人，他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罪。一个领袖，我们是不是对罪是很敏感的，觉得他是可怕的，可憎的，可恶的？我们是不是也有爱人的行为？当我们在教会里的时候，首先第一点，我觉得这个标准不能够降低。主耶稣他很有怜悯，他抓着那个行淫的时候那个妇人，他讲了两句话。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只有他有资格，对不对？ 其他的人都没有资格，一个个从老到少。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这个是主的宽宏，主的怜悯，主的饶恕。但是接下去那句话，他说从此以后啊，不要再犯罪了。这个标准不能够降低的。那你说，哎呀，基督徒信主以后能做到这点吗？这也是我常常困惑的一件事情。我读到这段经文，我怎么跟会众讲呢？我怎么跟我自己讲呢？因为我自己有时候也软弱。标准不能够降低，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但是呢，我们要让人看到，其实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基督会犯罪吗？不会犯罪的。我们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不犯罪，我们向神负道德的责任，这个是正常的。这是个生命应该有。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真理，我们也不敢讲这个真理，这是个正常。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活在这个肉体的里面，这个肉体还有它的私欲。当基督的生命还幼小的时候，往往有的时候这个肉体出来，所以保罗用的词非常的精辟，他说我们这个老我已经同主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有没有？所以他说他说你们要致死在地上的什么肢体、肉体。其实我们这个我已经跟耶稣同定时间，当你真的信耶稣的时候，剩下的是这个肉体里犯罪的这个律，我们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所以在对付罪的问题上，首先我们在原则上，在标准上，我们不能够妥协。领袖要带头在神的面前啊，要依靠神，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要有一个坦诚透明的一个生命。因为像保罗讲的，我们好像一台戏给世人观看，人看的不是一个形象，而是一个真相，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如何在神的面前真实的被改变。当领袖带头的时候，会众也会跟随。然后我们在面对罪、犯罪、罪人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恩典，永远要建立在神的这个恩典的基础上。神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这个付上代价，他的宝血永远有功效，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他已经都赦免。所以当别人犯罪的时候，我们不要一棍子打死；我们自己犯罪的时候，我们不要自暴自弃，而是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靠自己。常常我们有的时候软弱失败，就是我们还是要靠自己。下一次我做得更好，你会发现 it doesn't work。 但多少时候我们犯罪，我们真心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讲说，神啊，我做不到，我不行，求你帮助。我相信如果你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真诚的心的话，神会聆听这样的祷告。以斯拉他带起一个属灵的复兴，因为他回归到真理，因为他带领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当中来除去罪恶，跟神立约，重新来跟从神。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这些服侍神的人，让我们能够真的是看重神的话，自己能够好好的读神的话，也能够来遵行。我想这个也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勉励那么也是能够求神给智慧，能够来教导神的话，不只是自己教导，而且能够带起一个团队在教会里面来教导，而且呢能够在神的面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怎么样，能够在神的面前来跟从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一个敬拜的人生，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来敬拜你，让我们能回到你的话语当中，因为若没有你的话语， 我们就是行尸走肉。主，你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中一切的话。求你把这个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一生靠着主你自己行在你的道中，也能够带领人得着能力，带领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让他们真正的在你面前来蒙福。主，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在座每一个人啊，你知道我们，主啊，你爱我们，你也要使用我们的生命。主啊，求你鉴察，求你光照，求你赦免，求你医治，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继续的来跟随主你自己。愿一切的荣耀称颂都归给你，愿平安喜乐一切的福分都归于你所喜爱的人。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